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啊，这是耶和华对这个在何烈山上对以利亚说的。另外，这两位伟大的先师啊，这两位伟大的先知，他们离世啊，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离世，或者说他们离世的时候也很特别。我们知道摩西死的时候，上帝让摩西从摩亚平原登上尼泊山，就是上了这个耶利哥相对的这个匹斯加山顶，让他看到了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摩西死了以后啊，看到之后摩西就死了，上帝就把他葬在啊尼泊山。那么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上帝啊用战火车把他直接接走的。那么除了上面两个以外，我想第三个是更为重要的，就是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上帝的律法。摩西就代表了上帝旧约的律法。那么以利亚是上帝啊，是旧约上帝最伟大的先知，是以色列的复兴者、拯救者的代表。所以以利亚就代表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和上帝的拯救。因此旧约律法的代表摩西，旧约先知预言上帝话语的代表以利亚，他们都是来为弥赛亚耶稣基督做见证。进一步说，他们所代表了整本旧约圣经都是为弥赛亚基督做见证。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摩西、以利亚和耶稣谈论话语的内容，而路加福音告诉了我们，他们谈论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离世的事情，就是要在耶路撒冷即将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跟耶稣谈论耶稣即将离世的事情和即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借着两位旧约伟大的先知，旧约圣经的预言，启示新约使徒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弥赛亚耶稣基督将要在耶路撒冷要成就上帝永恒的救恩计划。主耶稣荣耀的显现，旧约先知的见证，正是主耶稣要兼顾新约使徒作为新约圣经的代表，将承接天国的重任交给他们。主耶稣借着旧约圣经啊，就是先知的见证，要来兼顾新约使徒啊，就是新约圣经的代表使徒们，来承接这个将要继续的天国的重任。但是我们看看圣经中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五、第六节说，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我们看到彼得啊，他是一个生性啊，这个非常直爽的人。他 他能够说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能够宣告啊。但有的时候呢，彼得似乎又非常的糊涂啊，说你不能成为，你不要去这个去受苦啊，你不要去受难啊。彼得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么的美啊，这么的荣耀，就说我们搭三个棚子吧啊，而且称耶稣是拉比，夫子。那么这个棚子啊，就是 tabernacle， 就像圣所一样的啊，就说我们就搭这个，给你们三个搭了，我们就待在这里，我们不用搭，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而且他们甚是惧怕。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子荣耀的彰显啊，这样荣耀的场面使他们惧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主耶稣登山变相更为荣耀的画面，就是三位一体上帝荣耀的显现。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一个重要的，就是说从云里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第七节说，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我们经常会在圣经中看到这样的情形。云在圣经中预表着圣灵，就是指圣灵的遮盖、保护、引导。我们先来看旧约圣经，以色列民在出埃及过红海时候的情形。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节、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啊，就是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啊。这里讲到云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啊，讲到云柱啊，圣灵的引导保守。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五节以下，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住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啊。所以这个就是摩西在这个与上帝这个相见，这个云彩的遮盖啊，这个荣耀的这个状态。还有很多啊，我们不在这里举例了。所以第七节说，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一朵云彩遮盖预表着圣灵上帝的遮盖、保护、引导和荣耀的显现。也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从云里的声音。弟兄姊妹听了是否很熟悉这样的话？啊，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三位一体上帝荣耀显现的那个场景。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章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从水里一上来，指耶稣受洗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上帝荣耀的显现的场景。同样的， 主耶稣登山变相，更是三位一体荣耀上帝同时的显现，啊，是更加的壮观荣耀的画面的再现。那么我们上面看了以后，我们下面再来概括的看一下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荣耀。在八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凡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里主耶稣特别讲到了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主耶稣登山变相是主耶稣对门徒们受死复活的荣耀，和主耶稣再来，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降临时候的荣耀的显现，啊，一个是主耶稣复活后荣耀的显现，还有一个是主耶稣再来同这个众天使啊降临时候的那个荣耀。那么这里主耶稣向门徒彰显的是天国降临时的这个荣耀的一瞥一角，就已经让门徒们惊叹惧怕，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主耶稣登山变相中，我们看到荣耀发光圣洁洁白的圣子，旧约圣经的代表摩西、以利亚，还有新约圣经使徒的代表彼得、雅各、约翰的见证，啊，新旧约圣经的见证人，还有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讲的。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啊，这个讲到先来复兴万事的以利亚，就是指施洗约翰。同时我们看到圣灵上帝如云这个荣耀的显现，我们也看到天父上帝荣耀的显现，在云里有声音说，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啊，这是命令式的，你们要听他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何等的壮观荣耀，这个天国的这个向门徒的彰显。主耶稣登山变相给我们展示的是这个荣耀的上帝的国降临在这些还没有品尝到死味之前的人，就是使徒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已经看见了天国荣耀的一瞥啊，天国荣耀的一角，就使得这些门徒们、使徒们，还有历世历代的圣徒们，都坚定地跟随主，一同地走了这样一条受苦的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为主殉道。我们相信说，有一天我们真正的到了天国的时候，那个荣耀，那是全然的荣耀。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登山变相的重要意义，或者说主耶稣天国荣耀的降临这样一个预言啊，就是预先的试验，预先的彰显，它给我们带来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登山变相就是主耶稣向门徒所预言的，在他们身体没有离开世界以前，就必看见上帝的天国大有能力的荣耀的领导他们。这不仅是主耶稣让门徒们提前品尝 天国荣耀的滋味，更是为着坚固门徒啊，坚固他们要承接天国荣耀的事工的重任。所以这一点启示对我们今天教会是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从第一点来看，就是新旧约圣经真理的启示都是为着弥赛亚，为着耶稣基督，为着这个唯一的救赎主来做见证的。那么整本圣经是我们今天教会所坚持和持守的真理标准啊，这点很重要。摩西、以利亚在荣耀中一同的显现，是指摩西是旧约先知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旧约先知上帝话语的代表。也就是说，摩西、以利亚他们代表整个旧约圣经的启示，是为耶稣基督、为弥赛亚做见证。那么这一点主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见证和引用的，就如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伊马忤斯路上和门徒的谈话，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基督要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就是旧约先知所启示的。于是摩西从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同样的，主耶稣登山变相荣耀的显现，就是为着新约使徒的代表彼得、雅各、约翰，让他们亲自目睹耶稣荣耀的显现。所以啊，我们可以说耶稣带领彼得、雅各、约翰啊，是主亲近的门徒，主所爱的门徒，但是他们就代表着12个使徒，12个使徒就是新约的根基。所以主耶稣让他们亲自目睹了他荣耀的显现，他们就是这个12使徒的代表，12使徒就是新约圣经的见证和根基。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新约旧约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还有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主耶稣对门徒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啊，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新旧约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弥赛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耶稣基督成全了新旧约圣经在圣经中应许的和承诺的，新旧约圣经都是神的话和真理的标准，那么是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都要遵行的、持守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主耶稣登山变相不仅要坚固门徒，启示他们明白福音的真理，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主给使徒们的使命， 也是给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的福音大使命。这就是主耶稣赋予我们今天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和义务。第二一个，基督受苦受害进入他的荣耀，是耶稣基督天国十字架的道理，这也是基督徒教会必然经过的天国荣耀道路。当摩西、以利亚与耶稣一同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论的是有关耶稣去世的事，是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情，就是指主耶稣要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要背负他的十字架，为着我们的罪，他要走上受苦、受难、受死的十字架的道路，他还要复活、得胜、完成救赎，进入荣耀的天国，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道路。所以主耶稣在复活后，在路加福音中教导门徒说，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受害才能进入他的荣耀，这就是主耶稣十字架道路的真理，新旧约圣经的见证。神子耶稣、圣灵上帝、圣父上帝向门徒荣耀的显现，正是主耶稣为了日后坚固门徒跟随主耶稣走同样的受苦、受死、复活得胜的十字架道路，让他们单单定睛在复活荣耀的基督身上。使徒们、历代的圣徒们都跟随主耶稣走了同样的荣耀的道路，今天基督徒教会也不例外，都必须经过苦难、受死，才能够进入基督永恒荣耀的国度。就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但是我们今天所受的苦处，若是跟那个将来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介意了。第三个，三位一体荣耀上帝要永远的与神的儿女和教会同在，并且要保守他们在神国度的荣耀里面。我们说看见子、看见独生子的荣耀，就是看见父的荣耀。主耶稣不仅道成肉身，他救赎了自己的教会，主耶稣也复活升天。同样的，他的教会同样的，主耶稣和他的教会和神的儿女同在。那么这个同在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主耶稣差派圣灵保惠师和他的教会同在。就如当年在登山变相时见过基督荣耀的使徒约翰所说的，在约翰福音一章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父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年使徒们，他们看见了上帝的荣光，看见了基督复活荣耀，他们经历了天国大能的荣耀的临到，他们都为着福音，为着上帝国度的荣耀殉道了。同样的，他们之后的历代的圣徒也走上了同样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受苦进入荣耀的天国之路。就如我们一直在讲的初代教会历史，我们已经学习了，什么都不能够改变。信徒们坚信救赎主啊，坚信这个救赎主弥赛亚，坚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赎主，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走十字架的这个天国道路的步伐。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上帝国度的荣耀就彰显在他儿女的心中，彰显在他们的生命中，和基督的教会的国度中。所以没有任何逼迫、患难、死亡能够胜过上帝天国荣耀的彰显。这正是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和上帝的儿女和上帝的教会永远同在啊，是他的承诺啊，他的承诺永远不改变。上帝国度荣耀的同在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有福。作为现今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是比那个时代啊，比使徒时代，比初期教会的圣徒们更有福的这个儿女，因为我们今天有了上帝全备真理的启示，新旧约圣经，我们还有使徒和历代历世历代圣徒他们的这个见证，和他们经过这个天国，他们已经经过了这个天国荣耀的道路，而且我们更有上帝啊，圣灵上帝，还有上帝真理话语的教导，上帝还在地上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家，他的教会，在他的家中，上帝还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领袖，啊，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所以这一切都是三位一体上帝荣耀的和他的儿女和他教会同在的这个彰显。那么我们见到了这一切，我们也亲身经历了上帝和我们同在每一天的恩典和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就如在过去的一年中，上帝教会的每一个人也都经历了瘟疫、灾害、患难、社会的动荡。然而我们看到，无论神的儿女所处的环境如何、光景如何，上帝仍旧用他真理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在安慰、牧养、教导他自己的教会，使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神的羊，不仅被保守，而且让我们看到比以前更加的蒙福、蒙恩典啊！就像今天主席所祷告的，所以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就如主席刚才提到的啊，在瘟疫期间， 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聚会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的增多。我们每周二都有教会的祷告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这在瘟疫之前是根本没有的事情。啊，这就是祝福，这就是上帝的祝福。还有我们每周四属灵的分享，每一位长老他们都仔细的预备神的话语，在各个方面给我们属灵的扶持，所以我们学习了更多上帝的话语，靠着神的话语来支持我们。还有我们周五诗篇的查考，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诗篇向我们说话，上帝也把他的话语诗篇赐给我们，让我们和他讲话，让我们和他沟通，让我们用他的话语来赞美他。还有我们的主日的敬拜，借着敬拜，借着上帝话语的赐福，使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得到属灵的益处和扶持。那么这一切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与神的教会与神的儿女同在的彰显，也是三位一体上帝与他的儿女与他的教会同在给我们巨大的祝福。这就是神的爱的彰显，神的荣耀在他儿女和他在他教会中的彰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瘟疫和患难中，神的教会反而经历了神更大的恩典和荣耀。那么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日子中，让我们每一天都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来感谢上帝的恩典，归荣耀给神。那么这个是基督徒教会啊，我们所要经历的丰盛的人生啊，是丰盛的人生，丰盛的恩典，经历上帝丰盛的荣耀。就如诗篇65篇啊，我们刚刚查考完的圣经中，是我们所喜欢的啊，这个赞美诗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的院中，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啊，居住在圣殿中，居住在神的院中，我们必因什么？你的美福知足了。又如诗篇所讲，那是肥美的甘甜啊，肥美的甘甜。11节又告诉我们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亲爱的弟兄姊妹，坚定你跟随耶稣荣耀天国的步伐，永不动摇。愿上帝的恩典丰盛荣耀与他所爱的教会同在，愿上帝的恩典成为你年岁的冠冕。感谢赞美神，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我们低头来祷告。哦，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三位一体荣耀的上帝，今天你仍旧与你的教会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无论我们在地上所处的光景如何，但是你的荣耀都彰显在你儿女的身上，你教会的身上，你的慈爱借着你自己的教会来牧养我们，供养我们，你所赐的恩典如同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滴下了脂油。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让我们在这个患难瘟疫中存着盼望， 常常的数算你的恩典，跟随你走十字架得胜的道路。愿荣耀归给你，颂赞归给你，直到永远。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降临时候的那个荣耀。那么这里主耶稣向门徒彰显的是天国降临时的这个荣耀的一撇一角，就已经让门徒们惊叹惧怕，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主耶稣登山变相中，我们看到荣耀发光、圣洁洁白的圣子。旧约圣经的代表摩西、以利亚，还有新约圣经使徒的代表彼得、雅各、约翰的见证，啊，新旧约圣经的见证人，还有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在今天的经文11节到13节所讲的。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啊，这个讲到先来复兴万事的以利亚，就是指施洗约翰。同时我们看到圣灵上帝如云这个荣耀的显现，我们也看到天父上帝荣耀的显现，在云里有声音说，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啊，这是命令式的，你们要听他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何等的壮观荣耀，这个天国的这个向门徒的彰显。主耶稣登山变相给我们展示的是这个荣耀的上帝的国降临在这些还没有品尝到死味之前的人，就是使徒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已经看见了天国荣耀的一瞥，啊，天国荣耀的一角，就使得这些门徒们、使徒们，还有历史历代的圣徒们，都坚定地跟随主，一同地走了这样一条受苦的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为主殉道。我们相信说，有一天我们真正地到了天国的时候，那个荣耀，那是全然的荣耀。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登山变相的重要意义，或者说主耶稣天国荣耀的降临这样一个预言，啊，就是 预先的誓言、预先的彰显，它给我们带来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登山变相就是主耶稣向门徒所预言的，在他们身体没有离开世界以前，就必看见上帝的天国大有能力的荣耀的领导他们。这不仅是主耶稣让门徒们提前品尝天国荣耀的滋味，更是为着坚固门徒，啊，坚固他们要承接天国荣耀的事工的重任。所以这一点启示对我们今天教会是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从第一点来看，就是新旧约圣经真理的启示都是为着弥赛亚，为着耶稣基督，为着这个唯一的救赎主来做见证的。那么整本圣经是我们今天教会所坚持和持守的真理标准，啊，这点很重要。摩西、以利亚在荣耀中一同的显现，是指摩西是旧约先知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旧约先知上帝话语的代表。也就是说，摩西、以利亚他们代表整个旧约圣经的启示，是为耶稣基督、为弥赛亚做见证。那么这一点主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见证和引用的，就如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 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路上和门徒的谈话。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基督要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就是旧约先知所启示的。于是摩西从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同样的，主耶稣登山变相荣耀的显现，就是为着新约使徒的代表彼得、雅各、约翰，让他们亲自目睹耶稣荣耀的显现。所以啊，我们可以说耶稣带领彼得、雅各、约翰啊，是主亲近的门徒，主所爱的门徒，但是他们就代表着十二个使徒，十二个使徒就是新约的根基。所以主耶稣让他们亲自目睹了他荣耀的显现，他们就是这个十二使徒的代表，十二使徒就是新约圣经的见证和根基。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新约旧约，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还有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主耶稣对门徒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啊，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新旧约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弥赛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耶稣基督成全了新旧约圣经在圣经中应许的和承诺的。新旧约圣经都是神的话和真理的标准，那么是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都要遵行的、持守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主耶稣登山变相不仅要兼顾门徒，启示他们明白福音的真理，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主给使徒们的使命，也是给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的福音大使命。这就是主耶稣赋予我们今天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和义务。第二一个，基督受苦受害进入他的荣耀，是耶稣基督天国十字架的道理，这也是基督徒教会必然经过的天国荣耀道路。当摩西、以利亚与耶稣一同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论的是有关耶稣去世的事，是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情，就是指主耶稣要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要背负他的十字架，为着我们的罪，他要走上受苦、受难、受死的十字架的道路，他还要复活、得胜、完成救赎，进入荣耀的天国，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道路。所以主耶稣在复活后，在路加福音中教导门徒说，无知的人 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受害才能进入他的荣耀，这就是主耶稣十字架道路的真理，新旧约圣经的见证。神子耶稣、圣灵上帝、圣父上帝向门徒荣耀的显现，正是主耶稣为了日后坚固门徒跟随主耶稣走同样的受苦受死复活得胜的十字架道路，让他们单单定睛在复活荣耀的基督身上。使徒们、历代的圣徒们都跟随主耶稣走了同样的荣耀的道路，今天基督徒教会也不例外，都必须经过苦难受死才能够进入基督永恒荣耀的国度。就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但是我们今天所受的苦处，若是跟那个将来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介意了。第三个，三位一体荣耀上帝要永远的与神的儿女和教会同在，并且要保守他们在神国度的荣耀里面。我们说看见子，看见独生子的荣耀，就是看见父的荣耀。主耶稣不仅道成肉身，他救赎了自己的教会，主耶稣也复活升天。同样的，他的教会啊，同样的，主耶稣和他的教会和神的儿女同在。那么这个同在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主耶稣差派圣灵保惠师和他的教会同在。就如当年在登山变相时啊，见过基督荣耀的使徒约翰所说的，在约翰福音一章啊，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父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年使徒们他们看见了上帝的荣光，看见了基督复活荣耀，他们经历了天国大能的荣耀的临到，他们都为着福音，为着上帝国度的荣耀殉道了。同样的，他们之后的历代的圣徒也走上了同样十字架的道路啊，就是受苦进入荣耀的天国之路。就如我们一直在讲的初代教会历史，我们已经学习了什么都不能够改变，信徒们坚信救赎主啊，坚信这个救赎主弥赛亚，坚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赎主， 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走十字架的这个天国道路的步伐。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上帝国度的荣耀就彰显在他儿女的心中，彰显在他们的生命中，和基督的教会的国度中。所以没有任何逼迫、患难、死亡能够胜过上帝天国荣耀的彰显。这正是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和上帝的儿女和上帝的教会永远同在啊，是他的承诺啊，他的承诺永远不改变。上帝国度荣耀的同在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有福。作为现今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是比那个时代啊，比使徒时代，比初期教会的圣徒们更有福的这个儿女。因为我们今天有了上帝全备真理的启示，新旧约圣经，我们还有使徒和历代历史历代圣徒他们的这个见证，和他们经过这个天国，他们已经经过了这个天国荣耀的道路。而且我们更有上帝啊，圣灵上帝还有上帝真理话语的教导，上帝还在地上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家，他的教会。在他的家中，上帝还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领袖啊，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所以这一切都是三位一体上帝荣耀的和他的儿女和他教会同在的这个彰显。那么我们见到了这一切，我们也亲身经历了上帝和我们同在每一天的恩典和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就如在过去的一年中，上帝教会的每一个人也都经历了瘟疫、灾害、患难、社会的动荡。然而我们看到，无论神的儿女所处的环境如何、光景如何，上帝仍旧用他真理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在安慰、牧养、教导他自己的教会，使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神的羊，不仅被保守，而且让我们看到比以前更加的蒙福、蒙恩典啊！就像今天主席所祷告的，所以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就如主席刚才提到的啊，在瘟疫期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聚会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的增多。我们每周二都有教会的祷告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这在瘟疫之前是根本没有的事情啊！这就是祝福，这就是上帝的祝福。还有我们每周四属灵的分享，每一位长老他们都仔细的预备神的话语，在各个方面给我们属灵的扶持，所以我们学习了更多上帝的话语，靠着神的话语来支持我们。还有我们周五诗篇的查考，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诗篇向我们说话，上帝也把他的话语诗篇赐给我们，让我们和他讲话，让我们和他沟通，让我们用他的话语来赞美他。还有我们的主日的敬拜，借着敬拜，借着上帝话语的赐福，使我们的弟兄姊妹 都得到属灵的益处和扶持。那么这一切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与神的教会与神的儿女同在的彰显，也是三位一体上帝与他的儿女与他的教会同在给我们巨大的祝福。这就是神的爱的彰显，神的荣耀在他儿女和他在他教会中的彰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瘟疫和患难中，神的教会反而经历了神更大的恩典和荣耀。那么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日子中，让我们每一天都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来感谢上帝的恩典，归荣耀给神。那么这个是基督徒教会啊，我们所要经历的丰盛的人生啊，是丰盛的人生，丰盛的恩典，经历上帝丰盛的荣耀。就如诗篇65篇啊，我们刚刚查考完的圣经中，是我们所喜欢的啊，这个赞美诗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的院中，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啊，居住在圣殿中，居住在神的院中，我们必因什么？你的美福知足了。又如诗篇所讲，那是肥美的甘甜啊，肥美的甘甜。十一节又告诉我们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亲爱的弟兄姊妹，坚定你跟随耶稣荣耀天国的步伐，永不动摇。愿上帝的恩典丰盛荣耀与他所爱的教会同在，愿上帝的恩典成为你年岁的冠冕。感谢赞美神，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我们低头来祷告。哦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三位一体荣耀的上帝，今天你仍旧与你的教会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无论我们在地上所处的光景如何，但是你的荣耀都彰显在你儿女的身上，你教会的身上，你的慈爱借着你自己的教会来牧养我们，供养我们，你所赐的恩典如同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滴下了脂油。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让我们在这个患难瘟疫中存着盼望，常常的数算你的恩典，跟随你走十字架得胜的道路。愿荣耀归给你，颂赞归给你，直到永远。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